哈利路亚，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进入了《使徒行传》第十六章。主，你带领我们，好像跟着保罗一起走他的这个整个的行程。主啊，你帮助我们，学习怎样被圣灵引导，在圣灵的引导之下，看保罗怎么样从亚洲走到了欧洲。谢谢主。我们也相信这个在宣教历史上面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福音传入了欧洲，那么我们亚洲的福音呢，一直要再过了1000多年以后，我们福音才传到了亚洲。主啊，我们相信这是你所做的，就是你的旨意。我们也谢谢主，我们华人承接了这个福音的最后一棒，要把福音传到耶路撒冷。我们感谢主，你带领我们，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好的，那我们一开始也是请 Alex 弟兄，请你把16章从第一节念到最后一节，谢谢。
谢主。保罗来到特庇，又到路斯的，在那里有一个门徒。名叫提摩太，是信主之犹太妇人的儿子，他父亲却是希腊人。路斯德和以哥念的弟兄都称赞他。保罗要带他同去，只因那些地方的犹太人都知道他父亲是希腊人，就给他行了割礼。他们经过各城，把耶路撒冷使徒和长老所定的条规交给门徒遵守。于是众教会信心越发坚固，人数天天加增。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就经过弗吕加、加拉太一带地方，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们想要往必推尼去，耶稣的灵却不许。他们就越过美西亚，下到特罗亚去。在夜间有异象现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保罗既看见这异象，我们随即向要往马其顿去，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于是从特罗亚开船，一直行到萨摩特拉，第二天到了尼亚波里，从那里来到腓立比，就是马其顿这一方的头一个城，也是罗马的住房城。我们在这城里住了几天。当安息日，我们出城门，到了河边，知道那里有一个祷告的地方，我们就坐下对那聚会的妇女讲道。有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妇人，名叫吕提亚，是推拉城的人，素来敬拜神。他听见了神主就开导他的心，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他和他一家祭灵的心，便求我们说：你们若以为我是真信主的，请到我家来住。于是强留我们。后来我们往那祷告的地方去，有一个使女迎着面来，她被巫鬼所缚，用法术叫她主人们大得财力。她跟随保罗和我们，喊着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她一连多日这样喊叫，保罗就心中厌烦，转身对那鬼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从他身上出来。那鬼当时就出来了。使女的主人们见得力的指望没有了，便揪住保罗和希拉，拉他们到市上去见首领，又带到官长面前说：这些人原是犹太人，竟骚扰我们的城，穿我们罗马人所不可受不可行的规矩。众人就一同起来攻击他们。官长吩咐剥了他们的衣裳，用棍打，打了许多棍，便将他们下在监里，嘱咐禁足严禁看守。警徒领了这样的命，又把他们下在内监里，两脚上的木狗。约在半夜，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众囚犯也侧耳而听。突然地大震动，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监门立刻全开，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禁足一行看见监门全开，以为囚犯已经逃走，就拔刀要自杀。保罗大声呼叫说：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禁足叫人拿灯来，就跳进去，战战兢兢地伏伏在保罗希拉面前，又领他们出来说：二位先生，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他们说：当信主耶稣， 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他们就把主的道讲给他和他全家人的人听。当夜就在那时候，镜主把他们带去洗他们的伤，他和属乎他的人立时都受了洗。于是镜主领他们上自己家里去，给他们摆上饭。他和他全家因为信了神，都很喜乐。到了天亮，官长打发差役来说，释放那两个人吧。镜主就把这话告诉保罗说，官长打发人来叫释放你们，如今可以出监，平平安安去吧。保罗却说，我们是罗马人，并没有定罪，他们就在众人面前打了我们，又把我们下在监里，现在要私下领我们出去吗？这是不行的，叫他们自己来领我们出去吧。差役把这话回禀官长，官长听见他们是罗马人，就害怕了，于是来劝他们，领他们出来，请他们离开那城。二人出了监，往吕底亚家里去，见了弟兄们，劝慰了他们一般，就走了。阿们，
阿们。好，谢谢。我们呢很简单的看过去十六章之后呢，那我觉得还是先看一下地图吧。那我已经 share 给大家看这个地图哈。在地图的右边啊，这边呢它是从安提阿开始哈。那么在前面的十五章呢，我们已经讲到了保罗透过走过这个叙利亚跟基利加啊，来到了特庇。然后呢，现在十六章一开始的时候讲到了路斯德，那么他在路斯德呢碰到了一个提摩太，这个提摩太是路斯德人啊，那保罗就带着他一起上路了啊。那么到了以哥念啊，到了这个皮西底的安提阿，又经过了加拉太，经过佛吕加到美西亚啊的特洛伊。特洛伊城呢，坐了船啊，到这个岛啊，这个叫什么什么特冈啊，然后呢，又到了这个很难念哦，尼亚波利，这是一个港口，然后就到了菲利比啊。那我们今天主要就是在讲这个菲利比啊，所以当我们看了这么多地图上的这个城市的时候呢，哎，你有必要要看一下哈，因为这是保罗的行程哈。那么当然我们在第十六章一开始的时候，你就要问一个问题哈，哎，保罗为什么这样走啊？他好像走的，好像这个路线也挺奇怪的哈。那你可能会问说，为什么耶稣基督或者是圣灵不干脆启示他从头到尾啊，你从走到哪里啊，几天啊，或者是说有一个比较固定的时间的安排。那么显然的圣灵不是这样带领。圣灵呢就是在这个保罗行程的过程当中呢，诶，他可能会有一些另有安排齁。那么所以你也可以这样讲说齁，我们在使徒行传上面所看见的其实就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看他如何被圣灵引导。那我们在读使徒行传的时候呢，我们不要讲说，诶，我这样走，保罗这样走，他为什么不走这里要走那边哦？其实他的路线哦，都在说明一件事情，就是他是跟随圣灵的。大家记得使徒行传也叫做圣灵行传，记得保罗无论是在哪里做什么样子的事情，都是跟随圣灵的引导。那这件事情就是你跟我必须要注意的。那么也许在经文当中并没有讲得很清楚，但是你跟我，你们必须要知道这一些路线，这些走的地方在哪里，说什么话，受到什么样子的启示，诶，都是圣灵带领的。甚至在这边我们待会会讨论到保罗他有一些的预言呢，个人性的预言，所以这些呢让我们可以知道哈，圣灵掌管，我们只是器皿而已，我们是上帝的仆人，是神的工人，我们需要圣灵带领引导我们。好，我们主要的呢，这是保罗第二次宣教的行程呢，我们一直会到十八章啊，保罗才会结束第二次的宣教。那么 十六章很显然的最重要的重点呢，就是保罗有一个马其顿的呼召，然后呢他会到欧洲去宣教。然后在第一个城市腓立比的时候呢，他就碰到一个被鬼附的侍女啊，在他后面一直喊叫啊，然后他把他赶出来，结果赶出来之后呢，没想到他因此就下监牢，但是因为下的监牢呢，救了禁足的一家人。所以你可以看到在新的地方，在欧洲，腓立比是他第一个拜访的城市。那以后保罗写腓立比书的时候呢，你可以看到他对腓立比教会是特别有感情的，因为在腓立比那边他第一个碰到信耶稣的莉莉亚。这个莉莉亚是一个很不错的女人，信耶稣而且很愿意相信。那这个莉莉亚呢，我们重新回来看这个图，这个莉莉亚其实在当时呢也是一个帝国，这个帝国就叫做莉莉亚。那么这个莉莉亚呢，它整个地区呢，也就是包含着启示录当中所写的七个教会，都是在吕底亚的境内。那么这个吕底亚这个地方呢，那个卖紫色布匹的，他是推亚推亚人，因为推亚推拉那边呢有那种特别的那种海里的一个动物，它可以染成紫色，是很漂亮的。那个紫色布匹呢，在当时是很贵的，只有尊贵的人才可以买得起。所以呢，吕底亚显然就发了财。那吕底亚的名字就是吕底亚地区的，所以它这个吕底亚，它这个名字就是从它这个整个大区域叫做吕底亚这边取来的名字。所以呢，他是一个外邦人，他可能是一个归顺犹太教的外邦人，后来听了保罗讲道以后呢，就改信耶稣基督。所以呢，这个是莉莉亚一个很重要的这个认识。好，那我们先来看前三节，在路斯德碰到一个门徒叫提摩太，他妈妈是犹太人，但是爸爸却是希腊人。路斯德以哥念的弟兄都称赞他，然后请记得当初在选执事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资格，就是必须要有好名声。但是在这个保罗他很想要带这个提摩太走，他大概太喜欢提摩太了，看到这个年轻人，可能名声很好，但是他很想带他出去走一走，经历一下，让他能够成长。那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让他能够在各地方面都有成长。那他要带他去，但是在那个地区的人，包括在以哥念，包括在那个皮西底的那个安提亚，大家都认识他，大家都知道他，所以大家都知道他爸爸是希腊人，没有受割礼。所以如果说要带着这个提摩太一起走的话，那么因为保罗的策略都是先到犹太人的会堂去讲道，那么你要让这个没有受割礼的人在那个地方的话，他们会觉得非常不舒服的，因为外邦人没有受割礼，这句话传开来的话，那么对保罗整个的宣教事工呢会非常有影响。所以呢他就怎么样呢，他就让这个提摩太受了割礼了。所以呢我们要讨论一下，因为这是保罗的一个妥协，因为为了要让当地的人接受他 OK， 如果不给提摩太行割礼的时候呢犹太人他就不会听从他的教训，他们可能就卡在就是说你带了一个同工啊，没有受割礼啊。所以呢如果我们知道犹太人非常在意这个事情，所以如果说是半个犹太人，他们也会要求他行割礼，不然的话你没有办法在犹太人当中传福音 OK。 那么另外来我们要讲说，当保罗另外也是保罗不是例外，是他带着提多去参加耶路撒冷大会的时候呢， 他并没有勉强提多去行割礼啊，因为这是在加拉太书写得很清楚啊。他为了证明就新约的外邦人啊不必先做犹太人，但是在这个地方是一个妥协啊，免得在宣教的途中呢啊起了冲突啊，那么让他们的宣教事工呢没有办法展开，所以他就做了一个妥协哈。那提摩太是一个名声很好，主内肢体都很称赞他，那当然显然保罗他也是很同意啦，所以呢他要带着他去宣教。那我们有几个思想哈，第一个就是你我的生命的好坏别人可以看得出来的，那么请问你有好的名声吗？这是第一个我们要思想的。第二个，我们知道保罗是非常坚持外邦人是不必受割礼的，但是如今为了要带提摩太去宣教就妥协给提摩太行割礼了，这是不是一个权宜之计？是不是就是说我们在教会里面坚持的原则也可以为了福音的缘故而有所改变呢？那这个有很多的 situation， 很多的情况可能呢在各个地方都不一样哈。那我们是不是要去因为在每个地方我们就得要遵守那个地方的问题，就像我曾经跟大家分享过哈，我们到山东济南去宣教的时候那边的教会不准信徒喝酒的。那你当然可以说我来跟你 argue 哈，我来跟你辩论啊，圣经上没有讲说不可以喝酒啊。但是你要知道当地有一个习俗啊，就是你如果喝了酒的话一定要把你灌醉，这是当地的习俗，如果没有把你灌得醉醺醺的话就不够意思啊，就不够朋友的意思啊。所以在那种风俗之下呢，教会就干脆规定了信徒不要喝酒，不准喝酒啊，免得醉酒啊。所以你要知道当地的教会它有它的考量 ,OK, 这是他们很坚持的地方。那么如果说你坚持说我到哪个地方都要喝酒啊，怎么到这个地方教会不准我喝酒啊，那么你既然到了人家的地盘啊，人家的地方，那你就遵守当地的好不好。这个其实呢不要把教会的禁令当作是一个律法来守，但是你要尊重当地的权柄，你要尊重当地人他们的什么，他们有这个当地风俗的必要性，那我们不要去破坏人家好不好。那当然了，我有一些的问题也包括真理是不是可以因地制宜来改变呢？那这点要留给大家去做作业了哈。好，我们才从第四节开始，经过各城就把耶路撒冷呢交给他们的这个文章哈，定规规条呢交给了所有的门徒哈，众教会就信心很坚强坚固，人数天天增加哈。那么就是外邦人的信耶稣，他们就不需要守，他们就不需要守这些割礼了哈。那当然啦，我们现在想说啊，提摩太真可怜啦，提摩太为了宣教的缘故他受了割礼啊。但是你可以讲说他是为了福音的缘故而不是为了得救与否的缘故啊，这点要非常的清楚啊。那么耶路撒冷的这封信带给了新约圣徒的自由，不必再受旧约的捆绑，所以呢众教会就可以专心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不必担心呢犹太人所讲的我要去什么样去负恶啊，这个旧约的恶，旧约的重担啊。那所以呢有了这个使徒们的这封信之后呢，得救的人数就很增加了啊。我们不必去守那个犹太人的律法啊，不必守安息日啊。那我们只要在吃的方面呢遵守一些的原则，就可以跟我们犹太人的弟兄姐妹一起吃饭了啊，这个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然后我们再看第六节哈，圣灵竟然禁止他们亚细亚讲道哈，亚细亚就是我们看的什么佛吕加啦， 哦，在那个直到特洛伊城的那个都通通都是美西亚的境界哈、哦，所以亚细亚是整个的很大哈、哦，那个其实英文叫做小亚细亚哈、哦、，Minor Asia 哈，但是呢这个在我们圣经里面它就叫亚细亚，亚细亚其实就是亚洲的意思哈、哦、，Asia。但是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哈、哦，圣灵禁止，但是圣灵用什么样的方式，什么样子的引导，在这个地方没有写得很清楚，但是我们可以想象的，他们一定是经过祷告寻求主的带领，而从神得来的启示，包括异象啦、异梦啦，或者是你在讲方言啦，或者是神直接的话语会启示给他们的团队啊。这个时候团队至少有三个人，对不对？哎，就是保罗、希拉跟提摩太。那么另外呢，我们在寻求主的带领的时候，也必须有环境的印证。所以他的路线，我再一次强调啊，虽然这个路线呢，并没有说他是得了什么启示，他是怎么样的啊得到的，但这些路线很显然的是圣灵的带领啊，这是我们一定要看，在我们读《使徒行传》的时候呢，一定要随着圣灵的脚踪啊。那所以我们就知道 ，OK， 好。第三个，耶稣的灵不许。第七节哈、哦，他说到了美西亚的境界，他们想要去比推尼啊，耶稣的灵不许，那么耶稣的灵，那到底基督的灵、耶稣的灵跟耶稣基督的灵跟圣灵有什么不一样哈、啊？那这个我留给大家写作业了哈、哦。这个基本上呢，有那个位格上面的不同啊，耶稣的灵是指耶稣的人格。基督的灵是指基督的神格，耶稣基督就是神人二性的这个人格位格，在这个灵上面，那圣灵是另外一个位格，所以这个地方就是差别，就是差别在这个地方啊。不管了，你们写作业的人自己去发挥了哈。那么耶稣的灵就好像怎么讲呢？就是耶稣呢，今天在天上为我们祷告。他以圣灵的形式来引导我们前面的方向，好，所以我们从第六节到第十节，我们看见神的引导，这个神的引导啊，绝对不会前后矛盾的，不会说，哎，什么圣灵引导我们到这个地方以后才发现，哎，错了，我应该是到另外一个地方去。那其实圣灵引导应该是不会有错误的，而往往是我们领受错误。那领受错误的时候呢，圣灵会提醒我们，告诉我们，哎，不对不对，这条路不对，所以又转了个弯。但是呢，请注意，圣灵的带领是一步一步的，他没有一次性说完所有的启示，所以你跟我必须要有耐心等候。圣灵带领啊，我们就做一步，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一个，这个很重要，我们也看到保罗他有试试看的精神。你看他被圣灵引导到特罗亚，他到特罗亚了以后呢，他想说，那我应该是去比推尼啊，他的心还是想往这个比推尼啊，比推尼就是在加拉太的上面哈、啊，他被圣灵引导到这边来，他还是在想往那边去哈、啊，所以他还是有试试看啊，这个叫做 try and error。那么他也会去询问上帝。是不是某个地方，是不是这里，是不是这里，他从来没有想到说要坐船过爱琴海，他没有这样想。所以你也可以看到说，在圣灵引导我们的情况当中呢，诶，我们尽管想要去哪里，想要走什么路线，圣灵他都会清楚告诉我们，诶，往哪里走，往哪里走。但不管怎么样呢，保罗是先被引导到特罗亚。那特罗亚呢，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哈，我们听通常中文翻译成特洛伊哈，那特洛伊当然就是一个很有名的希腊神话哈，就是当时有一个叫做木马屠城记，有没有？它发生的地方就是在特洛伊哈，就是有一个国王的老婆把他的老婆叫海伦哈，那个 带到那个特洛伊哈，所以就发生了战争哈。大家希腊人要去攻占这个特洛伊哈，结果特洛伊呢就防守了十年哈，听说打不下来哈。后来希腊人就做了一个木马，就把它放进去啊。当然这是一个神话故事啦哈，那地方是真实的，但是故事是假的哈，因为它牵扯到希腊的神。好 ，Anyway， 我们要稍微谈到这个地方，是因为待会呢，我们会碰到那个使女哈、被鬼附的，那个跟希腊的神也有一些关系哈、所以我们稍微注意一下哈。但是我们看见保罗，他就一直问，我下一步要往哪走？我下一步要往哪走？走到了特洛伊，特洛伊他就想说，他是到皮推尼啊，还是没有想要过爱琴海啊、于是夜间保罗就做了一个异象，马其顿的异象，让福音传向了欧洲而不是亚洲。所以呢，我们中国听闻福音就因此被隔绝了1000多年啊、当然我们在中间有警教啊、但是感谢主啊，警教呢不是正牌的这个基督教啊、它算是一个异端啊、但不管怎么样呢，我们的基督的信仰呢已经延迟了1000多年哈，我们很感恩呢。好，那我们在第十节要注意一件事情哈。第十节你要注意一个叫做我们哈。第十节保罗既看见这异象，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情。所以在第十节这里讲我们的时候呢，就证明了一件事情哈。路加开始加入了保罗的宣教团队，所以我们在这边从这里一开始呢，路加就跟着保罗过了海，到了那个腓立比去哈，所以整个的路程都有路加陪伴啊。但我们在这边要思想一下哈，如果我们在寻找主的带领的时候，一旦确定之后呢，你是不是会立刻行动？那我们再想想看，如果神没有引导他们到海边的城市，会不会有这个马其顿的护照？可能就没有。那么在这个地方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是不是圣灵也引导保罗他走到了特洛伊城哈，然后路加在这边碰到他，但路加没有花任何的笔墨哈、来解释他为什么会加入这个宣教团队。但是呢，很显然的，第十节他讲说我们就去了哈、因为他在其他的这个经节当中都是保罗、希拉他们，一直到这边的时候变成了我们哈、所以你可以看到保罗被引导到特洛伊是什么？为了要见到路加，让路加加入。好，从11节开始，特洛亚开始，好，一直行到萨摩特拉，萨摩特拉是一个岛。第二天呢，到了尼亚波利，啊，这个字真不好念哦。尼亚波利是一个港口，是腓立比的港口。那么再走一点点路呢，就到了腓立比。所以他们来到腓立比，就是马其顿头一个城，也是罗马的驻防城哈。那个驻防城就是说他们有自己的裁判权啊，因为都大部分都是退伍军人哈，坐在那个地方哈。所以我们在这里又讲我们十二节，我们又在那里住了几天哈，所以可见路加就在那边了。所以在安息日的时候，我们出了城门，到了河边，知道那里有个祷告的地方，我们就坐下来对那个聚会的妇女讲到，那弟兄姐妹，我们会想说，那犹太人的会堂呢？那保罗的习惯不是常常去犹太人的会堂吗？但显然这保罗找不到，在那里住了几天了，问了老半天，这里没有犹太人的会堂。犹太人的会堂他是这样规定的，他必须要有10个男人啊，才能够聚集在一起查考圣经，才能够聚会。10个男人，那10个男人可能都找不到，那只好去妇女的查经班哈。所以呢，他们就到一个妇女，在一个河边的妇女查经班。那根据他们的考古 啊，他们知道那边河边其实有很多的所谓的 amphitheater， 就是一个露天的剧场啊，那个是公开聚会的地方哈、啊。那几个妇女在那边呢，有一个祷告的地方哈、啊，所以呢，哎，既然呢这是安息日的聚会了，所以很显然呢，这些人呢都是归顺犹太教的。不过呢，可能找不到十个男人啊，只好来这边哈、啊。那么十四节啊，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叫吕底亚啊，吕底亚的意思就是勤劳、辛勤劳动的。他不是犹太人，是推亚推拉城的人，敬拜上帝，所以主开导他的心，叫他留心听保罗讲的话。我们邀请人来听到，我们可能要先祷告说，主啊，求你开他的心，让他能够听到，能够让他的心打开，接受耶稣基督。好，十五节，他和他的一家既领了洗，奇怪，他这边也是全家信主，求我们，你们若以为是真信主的话，请到我们家来住，就强留我们。卖紫色布匹当然是比较有钱的，所以律底亚必然是经济能力很好的商人，才能够邀请保罗和同工去住在他家里。请记得，保罗现在有四个男人，所以这个四个男人呢就住到律底亚家，那律底亚家显然是很大，显然是仆人很多，所以呢，你可以看到律底亚大概是经济能力非常的好。那这也可以说明，在腓立比教会，在保罗最需要的时候呢，腓立比教会怎么样？腓立比教会供应他财物，非但供应他财物，还差一个人叫以巴佛提跑去帮助保罗，所以保罗对腓立比教会真的是很感激啊，但你可以从这个地方看得出来哈，律底亚这个女人是非常爱主的，是非常非常真正相信耶稣的哈，所以呢，我们相信律底亚呢必然是上帝所喜悦的。好，十六节开始有一个很戏剧化的这个非常戏剧化事情发生了，就是一个侍女，他是被巫鬼所缚，用法术叫主人大得财力。好，那这个巫鬼啊，我们要稍微花一点的时间来讲哈。那么这个巫鬼的原文呢，叫做 Spirit of Python， 就是要中文叫做蟒蛇，大家知道蟒蛇吧？就很大的那个蟒蛇，蟒蛇的灵。那么在希腊的神话里面呢，因为这个蟒蛇被阿波罗杀死，所以阿波罗就变成了预言之神。那他们这个预言之神呢，就在他们的神话里面，也在当地真的有一个 Delphi， 他们叫做 Delphi 的庙，他的庙里面呢有三个，就是会通，就是有这个通灵的，能够讲预言的。那我不晓得这个侍女是不是其中之一啊？通常都是一个处女啊，她被鬼附，然后呢会发预言啊。那么他们用法术就是占卜预言，法术就是占卜预言哈、啊。那么让他的主人得利啊，因为他发预言蛮准确的，所以呢很容易让他的主人发财啊。你看人家看到说哦，你发预言发那么准哦，就用钱啊来挂号哈。然后呢他就可以讲他未来的事情。所以这个 Python Spirit， 蟒蛇的灵是一个很难缠啊，因为蟒蛇他要是抓到他的猎物的话，他就会缩紧他的身体，把他咬死，不是咬死，把他窒息死。所以呢他现在看到了保罗嘛，然后他就一直跟着他哦。跟他喊什么呢？他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那个救人的道请你稍微注意一下，原文是道路啊，是传说救人的道路啊。我这次短宣当中呢，我特别去寻找了这个道路的这个经文啊，那没想到这一节我漏掉了啊，刚好这个时候赶快补上啊。这是救人的道路，不是道理的道， 而是道路的道啊。所以呢，十八节他一连多日这样喊叫呢，保罗心中厌烦，转身对鬼说，不是对侍女说，是对鬼说，我奉耶稣基督吩咐你从他身上出来。这鬼当时就出来了，当时啊，这是我们中文的翻译啊，可是这个原文的是就在那一个小时鬼就出来了，所以鬼不是立即出来，就是可能经过一番挣扎，在那一个小时，一个小时之内鬼就出来了。那在这个一个小时之内呢，保罗是不是一直在那边宣告呢？还是一直在那边吩咐鬼出去呢？还是鬼经过一连串的挣扎怎么样，我们不知道，但我们只知道这个不是立即的，而是经过了一番奋斗哈。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赶鬼的时候不要放弃啊，继续的赶，只等到把他完全赶出来。你看保罗可能都赶了一个小时。所以我们要特别知道，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特别明白他原文的意思是什么，是那个小时。 OK， 好，那么保罗的传道，我们来看啊，保罗的传道需不需要邪灵的见证？显然很不需要嘛。但是为什么邪灵说的都很正确啊？而保罗被搅扰那么许多天，终于忍不住了，哎呀，把这个鬼赶出去了啊！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有一些的问题需要讨论啊。第一，蟒蛇之灵的见证，每一句话都是真的，这个是对福音的传扬有正面的影响吗？那我觉得是混淆。怎么讲呢？因为这样的喊叫会让人家误会保罗所传的跟这个蟒蛇之灵是同一个国度的，出于同样一个邪灵国度。你看，因为你很会就是说你传讲是救人的道理啊，道路啊，你是至高神的仆人啊，他都把你预言出来了，到底是谁厉害你不知道啊。大家听的人就说，他都已经把他这个来源都讲出来了，可是他的能力好像也不错啊，所以他这是一个混淆哈。那么这个邪灵他的动机是什么？那么我想参考一下马可福音1:24，当耶稣基督在犹太人的会堂里面讲到的时候，有一个是被巫鬼附着的人呢，他就开始讲起来说，我们知道你是谁啊，你是那个以色列的圣者，你是圣以色列的圣者。哇，那邪灵知道耶稣是神的圣者，那么这个邪灵知道保罗是至高神的仆人，传讲救人的道路。那我要问的就是，是否邪灵在神的恩膏之下就会现出原形，吐露真情，不敢讲谎话？那我这样子有一个观察，为什么？因为真的邪灵在被赶之前的时候呢，你吩咐他说你叫什么名字，他会乖乖的讲他是什么名字。然后他说你既然，然后我们赶的人就说，你既然讲出你的名字，我就奉耶稣名赶出你这个某某某某的灵啊，他就被赶出去了。所以这个是我的观察，但是我还没有其他的经文的知识，这是从经验上面来看。 OK， 那也读了很多其他的赶鬼的人所经历的，所以呢，是不是他的动机就是看到了真正的神的仆人，神的恩膏了，他就不自主的就跟着，然后跟他就吐真言了，真实的事情，他不敢讲谎话。然后我们的仇敌有些时候，你看看这些邪灵也真的很有趣哈，当然他们很无趣了，他附在人的身上真的是会带给人很多的咒诅啊，所以我们看到他，我们就要把他赶出去哈。那另外一个可能的动机，这个是我参考我以前的老师跟我讲的哈，当然我不是很同意啦，不过呢，我在这边跟大家提一下哈，这个我不太认同，但是我的以前的老师是这样讲，他说邪灵想要有救恩，一直跟着保罗， 盼望能够听到耶稣也能够拯救邪灵。可是对不起，没有，所以保罗没有讲，所以保罗反而把他赶出去了。好 ，OK， 那我们知道魔鬼跟假先知，在启示录里面讲得很清楚，他是没有救恩的，他会被丢到硫磺火湖里面。但是邪灵呢？这个地方就要牵扯到一个很大的问题，邪灵从哪里来？那这个问题你问神学家，很多人都不知道邪灵从哪里来。他们认为，很多人认为邪灵就是哦，天上的三分之一天使是跟那个撒旦一起被丢下来的。但是邪灵是这样子吗？那我们问过，我自己问过这个去灵界里面比较对圣灵跟灵界的事情比较了解的人，他们讲啊，他说邪灵似乎跟堕落的天使是两回事啊。那这个要请教我们当中呢对灵界比较理解可以看得见的哈。那我所得到一个比较令我满意的答案啊，这个是参考哦，这个不是真理的问题啊。是邪灵的来源很可能是啊，当时上帝用洪水淹没的时候，有很多的那个 Nephilim 啊，就是所谓的巨人啊，这个在创世纪第六章的巨人，他们的肉体死了，因为他们不是人类，所以他们不知道要去哪里，上帝没有为他们预备阴间。所以这些的人的 这些这个半人半神的，或者说半天使的这个灵到哪去了？所以有些人讲说，哦，那他可能就变成邪灵了。OK， 所以这是给大家参考了哈。我希望呢，到时候有哪一个人得到圣灵的启示啊，可以很清楚的从圣经当中还有从其他的个人经历当中来阐述这一点。好，这一点我们就在这边打住，因为这不是真理的问题，这只是一个猜测，所以让大家知道一下。好，第四点，保罗知道被鬼附的侍女身上有邪灵，为什么他不早点把他赶出去？是圣灵不允许吗？还是恩膏不够呢？那邪灵难道不知道保罗有权柄可以赶逐他出去，他为什么一直要搅扰保罗了？所以在这一点上面呢，还是一个谜。那这个我们也只有请哪一天有什么属灵的高手，问了上帝，问了耶稣，能够给我们一些比较满意的答案。好，那戏剧性就开始了。保罗把这个侍女的鬼赶出去以后，我们从救恩的角度或从医治释放的角度，侍女就有办法可以得救了。但是保罗并没有马上传福音给这个侍女啊，哎，反而接下来路加马上讲十九节，哎，侍女的主人们见到得力的指望没了，所以呢，那就揪住保罗的希拉，拉他们到世界上世上就 marketplace 哈。到那个市中心啊，大家买卖的地方哈，可能就是这个买菜的地方，这是大家都会聚集的地方。哎，他就见他的首领哦，然后官长面前说，哦，他就说这个犹太人呐，搅扰我们的城呐，然后呢，传我们罗马人不可受不可行的规矩哈，他们把他当犹太人来看哈，所以呢，哎，众人一起来攻击，众人就可能被鼓动了，所以那个时候的反犹情绪可能已经很普遍了，大家都不太喜欢犹太人，因为犹太人到世界上任何的地方去，他们就跟人家不一样，不会跟当地人融合，他们有自己的文化，他们有自己的信仰，他们有他们的规矩跟传统，所以他跟当地的人都格格不入。因为这个格格不入呢，那又因为犹太人很会赚钱嘛，所以可能会很容易被鼓动起来，所以大家都会反对他，所以呢，哎，攻击了以后呢，官长一看不得了了，要引起犯众怒了，不行了，所以就抓了起来，剥了衣服用棍打，打了以后下了监牢。所以基本上呢，我们已经讲到23节了。OK， 所以我在这边有一些的分享，第一个， 保罗为什么不立即把鬼赶出来？可能有一个原因了。他知道他鬼赶出来以后呢，他就立刻要被下监了哈，所以才是在很厌烦的时候才把鬼赶出去。那或者是说圣灵没有叫他赶鬼，他就不赶鬼，但是他实在受不了了，他就把他赶鬼了。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当然保罗没有趁机会让侍女信耶稣，显然没有，显然他并没有这样做，不然的话路加应该会写说，哎，这个侍女后来信了耶稣了。那么因为这个侍女如果信了耶稣之后，在当地一定会造成一个很轰动的新闻啊，这是一个很棒的见证啊，可是显然没有啊。那么保罗为什么没有传福音？可能他传福音他不愿意信，但是路加没写。但不管怎么样呢，我们只能在这边打住了，这边也是一个没有办法证实的谜。好，那不管怎么样啦，侍女被释放也算是拯救了被鬼附。那保罗竟然从我们的角度来看，他做了一件很对的事情啊，哎，但是对不起，他因此付上了一个代价哈。好，那控告保罗的事情和真实的原因哦，有很大的出入。那是因为控告的人他为了要让罪名成立哈，所以呢，要从另外一个角度，因为他们为了要打压保罗，用了这个鼓动民众的方式，让这个官长以为保罗造成的民怨哈，来这个城里面制造麻烦，所以呢，还没审问之下就先把他打了，然后关了哈。那保罗和希拉原本在被打之前，他可以告诉他们说：“哎，我是罗马人呐、啊，哎，我是罗马人呐、啊，哎，他就不会被打了。”可是保罗跟希拉他们没有说：“哎，我是罗马公民啊。”很显然的，在这边我要告诉大家，很显然的，他是故意被关的。因为那个时候圣灵可能引导说，为了狱卒一家人的信主而入狱，或者他不知道后面要做什么，就是圣灵禁止他们表明自己的身份，要告诉他们说你要下监牢去做主公也可能。但不管怎么样，我们从保罗后面的那些回应的时候，你就可以知道，哎，保罗可以先讲的。保罗这么聪明有理性的人，他为什么不会先讲说我是罗马公民呢？但是保罗那个时候可能要讲的时候被圣灵禁止，所以他就顺服着圣灵的带领。 OK， 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只抓保罗跟希拉呢？路加跟提摩太为什么不抓呢？哎，可能是因为他们不是纯种的犹太人哈，所以呢只抓了这些纯种犹太人哈，所以就放过了那两个人哈，因为这两而且这两个人是带头的嘛哈。那么保罗他呢，其实对这一次受害被掳受害他有记载的，他在写帖撒罗尼迦前书的时候，在第二章第二节，我念给大家听，他说：“我们从前在腓立比受害，被害受戮，这是你们知道的。然而还是靠我们的神放开胆量，在大征战中把神的福音传给你们。”所以保罗有写啊，他以前在腓立比是如何的被害受戮啊。所以保罗还是认为这是一个蛮羞耻的一件事情呢，被关了，被打了，然后。是因为做了一件对的事情，把鬼赶出去。那我们在想说，其实我也有一个作业，是写说目前为止我们看见保罗被马其顿的意象从亚洲被圣灵调到欧洲来，进了第一座城市找不到犹太人，他就带了利迪亚这个卖紫色布匹的女人信了耶稣，然后呢赶了一个侍女的鬼，然后居然被下监了，还被打了要死。保罗他在哥林多后书他也讲了，他被用棍打 三次，每次四十减一下，有没有？哎，你看到这个就是其中一次了，他打得很惨了。那保罗觉得这真的是被害受辱啊，是被那些那个侍女的主人们陷害的啊，好可怜哦。可是你看保罗他有没有怪圣灵呢？没有。他有没有说圣灵啊，你怎么把我害得好惨呢？你要我要为你传扬福音啊，耶稣啊，你怎么这样对待我呢？二十四节，禁足领这样的命，把他们下在内监里面，两脚上了木狗，下在监来不打紧，还上了木狗，就是整个脚你都没办法走路了，你根本没有办法动了。半夜的时候，保罗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就众囚犯也侧耳而听。啊，这个时候我记得我以前听过一篇道，这个道叫做监狱里面的敬拜赞美。来，我想那个牧师我忘了是谁啊，他说保罗去传道的时候，监狱里面哪能够听，有机会听闻福音啊？监狱里面什么时候会听到赞美耶稣的歌声呢？保罗呢，被害受辱，他也是受了冤屈，进到这个监牢里面，可见的神的爱进入到监狱里面，监狱里面也有他爱的人。所以保罗跟希拉进去了，他们进去之后呢，他祷告，祷告也许这个时候神就怎么样，神就安慰他们，神就让他们呢开始感恩赞美。所以当他唱诗赞美的时候呢，诶，所有的囚犯都侧耳而听嘛，反正在监狱里面很无聊啊，诶，有人唱歌给我们听也不错啊。但是从我们基督徒的角度来看，这是给他们传福音最棒的时刻。然后突然之间地大震动，甚至监牢的地基摇动，摇动摇动，监门开，锁链都松开，哇，这是什么地震？这么强烈的地震，居然房子没倒塌，而是只有监牢的门开了，锁链断了，不是断了，是松开了，哇，这下子非常的戏剧化哈。当然那个地区常常有地震，这个我们要知道。那狱卒一醒，看见监门全开啊，以为囚犯逃走了，要拔刀自杀，但是呢，保罗大声呼叫，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通通在这里哈。那么保罗在监狱里面为主做见证，所以你可以讲说半夜歌声啊，都是为了耶稣基督。所以弟兄姐妹，我盼望我们所有的人不会进监牢，我们在网络上听到这个讯息的都不会进监牢，但是万一有一天神允许你让你进监牢了，我盼望你也在夜间歌唱赞美上帝。那或许地大震动是他们祷告赞美唱诗赞美神所引起的上帝的一个回应，让他们更加有信心神会保护他们的。那么保罗他说，哎，你不要自杀，禁足叫人拿灯来，意思就是说其实禁足就是很可能就是监狱长啊。哎，他就跳进那个内监里面，战战兢兢伏伏在保罗希拉面前，然后领他们出来说，二位先生，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那这个地方是very interesting， 非常有趣哈。请注意，保罗希拉不顾自己的伤疼痛，还是先传福音给禁足听啊。三十节的得救释放是希腊字收走，也是医治，所以意思就是说，哎呀，我该怎么得救？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会很奇怪啦，禁足他怎么会问这样子的问题呢？应该是保罗跟希腊要问禁足说，我该做什么才能够得救啊？结果反倒是禁足来问他们。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先讨论一下吧。很显然的，禁足他已经听说过 保罗的信息，也听说被鬼附的侍女的宣告，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他要宣传救人的道路，那所以他才说，哎，我该怎么样行啊，我再怎么做啊，我才可以得救啊。好，再加上这个地震呢，只震开了监狱的门跟锁链，没有整个垮下来，所以可能看这时候静竹看到这些呢，心已经打开了，这个人是重生来的，哇，我要知道这个得救的道路是什么。所以31节，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然后他们就把主的道讲给他和他的全家人听到。弟兄姐妹，我在群里面问了一个问题，有很多人把31节当作是神的应许，那么我个人不会把它当作是应许，因为第31节很显然的是回答30节，是这个人进主，他说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所以他是一个回答。那么从预言的角度来看，其实也是保罗对这个进主的一个 prophetic 一个预言，他的预言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的一家都必得救。这个并不是在讲一个在讲道的过程当中呢所讲出来的一个普遍性的话语，而这句话其实只是一个回答，这个回答这个 prophetic 哈，这个预言是对这个敬主所做的预言，这并不是一个普遍性的，不是一个普遍性的应许。怎么说呢？你看32节，他们就把主的道讲给他和全家的人听到。你说哦，我要全家得救，当然全家的人都必须要听闻福音啊。你看31节32节，或者从30节开始，30、31、32，全家得救必须全家人都听闻主的道才能够一起相信，你单单的把31节当作是神的应许是说不通的，这是保罗对敬主所发的应言。那另外这个敬主的家很可能就是在他的楼上，所以他把家人叫下来呢，其实是很容易的。为什么呢？因为34节讲说敬主领他们上楼的上自己的家里去，有一个有两个英文译本我所看到的，就是 go upstairs， 就是到楼上去，所以他的家呢就是在这个楼上，所以这个敬主很可能就是一个很大的房子，那么他的地下室就做监牢，他自己住楼上。所以呢你可以看到他说，哎，他给他摆膳饭呢，信了耶稣呢都很喜乐。所以呢你也可以看到说，你跟你一家都必得救，其实就是一个很快应验的预言， OK。 所以呢他和他的人立时受了洗，受了洗信靠神都很喜乐。所以我们在这边只得到一个结论了，第一个，当你是一家之主，一家之主信耶稣之后，全家人信主的几率就大很多了。就好像我们也看到有一些的传教士的传记，他到一个比较原始部落里面去传福音了，不管是非洲还是亚洲某些地方，只要村长信耶稣了，只要酋长信耶稣了，全村的人全族的人通通都信耶稣了，那真的是很容易的。所以一个有权柄的人信了耶稣，家里信耶稣的全家得救的机会就大很多。那如果你是家里面最小的，你信耶稣你要全家得救，那就比较辛苦一点。就像我是我们家最小的，也是我们家最先开始信耶稣的，要我经过10几年的征战，我的父母后来10年以后才相信耶稣，我的姐姐后来也信耶稣，我姐姐的两个小孩先后都信了耶稣，这个都是跟我有关系的，直到现在我哥哥还没信耶稣， 我妈妈我爸爸通通都相信耶稣。哎，这个是一个很漫长的一个过程。那我只能说我的领受啊，31节不是一个应许，但是我常常听人家讲说，哎呀，这31节就是应许，所以他用这个应许来祷告。那我想我们在群里面也讨论过，那我们当然要做一个很好的见证，因为上帝给我们的就是要做好见证嘛，让这些人可以听闻福音，来看到我们生活上面我们走的是什么样子的道路，他们就知道，哦，原来这个信仰是真实的，我们的生命必须要有改变。 OK， 那么回到这个地方，我认为31节就是一个预言，然后就是对那个禁足的一个预言，那马上就实现了。那我们对预言来讲，我们要看到他的讲话的对象，就好像我们在旧约里面看到以利沙对那个乃曼将军啊说，你到约旦河去洗七次你的大麻风就好了。但是这个预言只有对乃曼将军有效啊，不是对其他人有效的。我们不能说，哎，那我们也去约旦河洗七次他就好了。 No， 那我们要知道这个预言性的对象，好不好？那我们就先停在这边。如果说你一定要把它当作上帝的应许，那我也不反对啊，但是你自己相信的，你就照着上帝的感动，你要怎么做，你要怎么祷告，你就按着神的带领吧。好，35，那官长打发差役来，哎，释放了两个人哈，所以禁足就告诉他，哎，那保罗他就有意思了，哎，有意见了，哎，我们罗马人啊，你怎么就把我们打了哈？哎，叫他们自己来领我们去。那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回应哦，不能就这样子草草了事啊！啊，哎，你把我打了，我是罗马公民啊，我有权利告你的啊。这个就是一个让他们很害怕的地方，因为他们听见他们是罗马人，哇，那怎么可以呢？所以，我们从保罗的角度来看哦，保罗没有过度的为难官长，也没有告他们不尊重罗马公民的权利。那这也算是一个饶恕，但是保罗怎么没有传福音给他们呢？哎，这个就不知道了。那第二点，我们当时保罗他轻易的放过官长，或许是为了腓立比教会以后成长发展啊，免于被拦阻。因为什么？因为官长欠了使徒们一个人情嘛。不然哦，保罗到时候如果这个官长再继续的为难保罗或者是腓立比教会的话，保罗他只要去提出来说，哎，某年某月他把我打了，把我关了，没有经过审判，那这件事情官长会不会丢官或甚至下监牢？这是可能的。所以官长欠了使徒一个人情啊。你也可以看到保罗在这个地方的确为了腓立比教会真的是爱他们，也为他们的好。所以不管怎么样，我们看见这件事情的始末，我们可以看到说官长可能就说，哎呀，反正打一打就第二天就放他们走了也不一定，或者是前天晚上的地震让官长以为说，哇，这些人真的是上帝的仆人，他一定也听说那个侍女所发的预言嘛，所以他也不敢得罪这些从神来的仆人啊。那又另外很可能啊，那个莉迪亚因为很有钱嘛，可能他用财务去贿赂一下疏通，这些都有可能，但我们不晓得。但不管怎么样呢，保罗还是为了不要引起这个冲动，不要引起当地的人对他们不好，影响了腓立比教会的发展，所以他们就选择离开，劝慰他们以后就走了。感谢主。哇，我们今天讲到这边啊，我有特别的一个附录哈，我这边讲说是新约当中不必守十诫的安息日的十大理由哈。我觉得如果说你们还碰到有些人要去守安息日的话，你可以好好的看一下哈。那因为我到现在还是常常听到人家在讲说，哎呀，不可以守安息日，要守安息日啊之类的哈。那我觉得我们真的要分辨哈，哪些是 上帝的旨意，哪些不是上帝的旨意。那我们已经讲了十五章耶路撒冷大会，没有提到安息日必须要守，那我们就不要去守嘛。那没讲的事情偏偏要讲，那怎么办呢？所以呢，我们要知道我们的，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好，我放在我们的这个chat， 你们可以，我不知道你们可不可以把它 copy 下来。好，但 我待会会放在群组里面。 anyway， 好的，有没有什么问题？可以，你讲。
我是知道刘老师的意见，就是安息日它是一个特别的，现在这个世界上有好多安息日会或者是传讲
是
守某人的。那另外一处呢，就是我刚刚被人就说，但是我心里还是不舒服的，就是说这个主日就应该在星期天。我心里是觉得了，我觉得圣灵没有这样跟我说过，但是好像全世界的教会好像都是在这一天来做礼拜。
嗯，
这边就变成了这些人他心目当中的主日。
对，
那我不知道要怎么样回应他。
哦，
因为在我看来天天都是安息日。
嗯，
天都是主日。
嗯，
我不知道怎么样
了。Well， 你可以讲说，因为你们的情况特殊啊，你们觉得这个时候当作主日崇拜，对于很多的人都可以来，比较容易聚集。那因为我们有些的人因为上班的缘故啊，或者是其他的缘故。那我们就暂定这个是我们的主日敬拜呀。可能你会不习惯，但很抱歉了呀。因为找不到场地嘛。那他有意见，那请他找个场地，我们找个场地来嘛。那你们愿不愿意改成礼拜天呢？你们不在礼拜天，一定是有你们的理由嘛，不是吗？
是，因为我心里是深知每一天都可以来敬拜神。
是，
有一些人他一信主，就是因为我一信主也是星期天聚会的，像没有这个没有这方面太多的控告在里面。
嗯，
因为我觉得刘牧师的教导是非常秉于圣经的，就是关于安息日会的问题。
是啊，
那圣经上最近我也在读啊。
啊，
上真的是非常严厉的指明了，安息日是不可做工的。
是啊，
尤其要提的，反复强调的就是这一点。
是啊，那是在旧约嘛。
对，就把它拿出来，现在要守嘛。
嗯。
但相信，我天天都是安息日，我天天都在主里面安息。那我天天也在主的日子里面来敬拜他，来亲近。
是啊，是啊，是啊。对啊。所以
如果他就是。他脑袋转不过来呢。
Well， 那你就说嘛，有一些的特殊原因，那你觉得礼拜四晚上是最好的 ，OK？ 那我们有一些的苦衷啊，那大家也习惯了，请他谅解，这样就好了。Yeah。
谢谢老师。
好的，好。还有什么问题吗？
还有啊。其实有一些情况下呢，我有时候会觉得好像圣经是有原则性的一个教导指导我们怎么样做，但是在具体的某一件事或者一些事情上面，我们是可以在这个原则里面有自己的一些处理方式的。
是的。
就像今天说的，他为什么当时把那个蟒蛇之鬼赶出来？
是啊，
他有他的领受，或者
是的，是的。
经文在解经的时候呢，解释的时候可能会有我们自己的一些看法。
对的。
那爸爸，我怎么样能够就是 只是我心里有平安，认为这个这么解释可以，就这么解吗？还是需要有别的印证啊什么？
我想在这个地方，我们是在看圣灵行传。所以你要去问圣灵，那圣灵既然让保罗一连好几天都没有赶他出来，可能保罗真的到最后真受不了了。那么当然也有另外一个问题啦，那这个保罗心里厌烦是受圣灵带领他厌烦呢，还是他自己厌烦？那你一定会有一些辩论啊讨论啊，但是我们在这边看到就是说圣灵也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那很显然我们从结果来看，禁足一家人信耶稣了，感谢赞美主。但是保罗没有办法继续在这边传福音，但起码腓立比教会已经建立了。所以也许就是借着这个事情，他在现阶段腓立比教会的任务完成了，他就可以走了。那么另外呢，他对于这个蟒蛇之灵赶鬼的时候，那同时也解决当地一个邪术巫术的一大问题。当地的邪术巫术的人，他会去找这个蟒蛇之灵来预言，现在没了。所以你基本上你也破除了一个属灵黑暗的权势。那么他们可以找谁呢？就开始找基督徒了。基督徒就开始可以好好的传福音了。所以我个人觉得这都是有圣灵的带领。OK， 所以也许我个人倾向于保罗心中厌烦其实也是圣灵的带领，就赶出去。保罗他一句话就把他赶出去了，在一个小时了，当然就可能赶了很久了，赶了一个小时了。我希望我有回答你的问题。Okay.
有，谢谢老师。
Amen. 就看果子吧，看结果吧。那当然我们也要心里有这种感受圣灵的感动。当然我们在解释圣经的时候，那有些时候还是要参考很多的人他们的看法。那我在读这边的时候，我看了很多人的看法。我告诉你，我的感觉是这些神学家有些时候是很无聊的，他们会质疑保罗你怎么让这个鬼搅扰你那么久，那保罗你是不是自己本身有问题，质疑这些东西啦。那当然他们也认为说这个不合理啊，地大震动，街门开了，那个锁链松了，为什么没倒塌，房子没塌，他们就觉得说这不可能嘛，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呢？就开始在那边批判起来了。说有些时候看这些神学家这边讲这些事情的时候，我真的觉得说这些人真的是无聊啊，他们到底是真的信还是假的信啊？你真的相信的话，你要相信这都是圣灵的引导。那我们在这个字里行间当中呢，我们要找出来圣灵的感动是什么，圣灵的带领是什么。那保罗他们有没有顺服？保罗顺服以后，当然最重要的，保罗顺服以后被打下了监牢，那但是他唱诗歌赞美上帝，哎呀，这真的实在是太美了。我们要看到的是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多美啊，监狱里面有歌声赞美上帝啊，这个福音可以到这个监狱里面啊，让这个禁足一家全家信耶稣，哈利路亚。这就是我们要看到的，我们要看到的是圣灵的带领，而不是让神学家看到说保罗你这个地方不合理，保罗你这样不对，这样不行，那样不对，什么那样不行那样不对，有人得救了我们就哈利路亚赞美耶稣就对了啊，感谢主。OK， 还没有什么问题。
老师，
哎，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从前觉得基督徒是不应该被邪灵所缚。
嗯。
那我后来又慢慢又想到，又觉得还是会有可能被邪灵所缚。
嗯。
所以基督徒到底会不会被邪灵所缚？他被邪灵所缚是因为家庭的咒诅啊，还是说就是祖上的咒诅？还是说因为这个基督徒他自己生命中的破口，也就是说他很多东西没有被对付，他最后成为攻击他人的一个就会表现出来，然后对肢体对教会都带来伤害。所以我不知道到底该怎么来 这个邪灵所附到底是怎么来看待，对基督徒来说怎么来看待
？OK，
到底会不会邪灵所附？
这个问题挺大的哈。我试着先部分回答哈。基督徒会不会被鬼附这个问题啊？基督徒被鬼附，不管怎么样，就是说我们相信啊，因为当人的灵重生之后啊，我们的灵跟神之间恢复了交通啊。那我所讲的真正的重生得救的人哈，那他的灵是不会被鬼附的，但是他的魂可以被鬼附，也就是说他的魂的思想完全被魔鬼掌控，以至于他的灵没有办法跟上帝沟通。OK， 这个是我亲自见过的，我见过这样子的 case。OK， 那另外讲到那个被邪灵附着哈，他邪灵附着，其实邪灵常常在影响我们哈，那也邪灵他会攻击我们的肉体啊，我们的思想啊，我们的灵啊，他都会攻击的，但是他只会影响我们，让我们以为自己陷入了某一种的悲惨的光景。事实上邪灵他骗我们，要让我们觉得自己没希望，或者自己怎么那么倒霉，或者很多的外在的环境的压迫压力，让你觉得跟神之间的距离太远了。其实这就是魔鬼撒旦的伎俩，常常利用情势环境来让我们受压制。当我们灰心的时候，邪灵的这个攻击就来了，他看到你软弱，他就一直让你软弱下去，所以让你的脑袋瓜想的不是神的话，而是被其他的东西取代了。所以当你被其他的东西取代的时候，你的魂的思想里面呢，就充满了撒旦的道理。当你充满撒旦的道理的时候，你就很容易被邪灵控制住，所以邪灵基本上就有了控制你的权柄。当他有了控制你的权柄的时候，他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就使用这个被邪灵辖控的人来攻击教会的弟兄姐妹。所以当你遇到这样子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只有两个方式，第一个方式就是爱他，给他讲正确的神学观念。第二点就是耐心的带领他好好的查经，好好的去背去读去吃神的话。所以这就是我们唯一能做的。那我们如果不做到这些的话，那我们就这个肢体可能就会渐渐的被邪灵给掳去了。 OK， 那我们求神给他机会回来。我这样子回答有回答你的问题吗？
有回答，不过 我还会再去想一下。
好，你要回去想想。
你
这个问题挺大的，所以 我想我的回答也只是部分回答了。好，
但是您说的从魂上进行，
是的，
首先那个被鬼附，我觉得这个确实是从来没有想到过的。你这样一说，好像我就能够解开，至少差不多大部分解开了我的心里的疑惑。
OK， 好，感谢主。好，还有什么问题吗？子君有问题再招手。OK。
老师，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说的我听过一种说法。他说的就是那个君士坦丁那个会议之后，他就把那个耶和华的三大节期改成现在基督徒过的这个圣诞节、感恩节、复活节。然后把那个周日，本来都是就是说基督徒本身都是在周六，安息日那天来聚会来敬拜主的，然后之后改成周日的。
其实不是，因为礼拜天。在圣经上有很多的地方，他们聚会就是七日的第一日啊，有起码三处的经文里面有讲到七日第一日的聚会啊，所以不是因为君士坦丁的那个 council 那个会议决定的。那至于节期的改变呢，我 不记得是不是那一次的会议决定了，不过反正这个结果就是的确犹太人的节期哈，因为他们当时有一个神学思想，认为基督是犹太人杀的嘛，所以呢犹太人的文化呢一概把它剔除掉哈，就是他们不要犹太人的节期，但是他们显然犯了一个很严重的错误哈。但是现在呢渐渐的恢复啊，现在我们现在渐渐的恢复，就是说我们要重视犹太人的节期，其实那不是犹太人的节期，这是耶和华的节期哈。所以当我们要重视耶和华节期，不是说我们要回去守了，而是说神是按照他的节期在做事的啊，这个是一个非常奥秘的事情哈。但是我们在说从使徒行传十五章里面，耶路撒冷大会规定的很清楚，我们新约信徒不必去守礼仪了。几乎所有的这个旧约的条例呢，都不需要守了，除了十诫当中的九诫啊，扣掉安息日那一条，其他的九诫我们都还需要遵守，而且是非常重要的。OK，
那个老师我再接着问一下，他们那个意思就是说的三大节期，就刚才讲的祝棚节、逾越节、五旬节还有安息日，它都是属于神所立的，它不是那个神跟犹太人立的，是跟普世立的，然后基督徒呢不需要去守这些，但是在这些节期里边它有很多的奥秘和上帝的祝福，所以基督徒也当就是非常的重视这个安息日，然后也当在这个就是也跟犹太人一样在安息日这一日，然后来我们来聚集来敬拜赞美。那这个就是他这个说法你怎么看的，他就把安息日跟那个三大节期是并在一起。
这个问题其实我用新约耶稣讲的 OK，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OK， 那另外耶路撒冷大会的决定没有叫外邦人去守安息日。OK， 那这个事情本身就是旧约的这个重担。OK， 新约的人不必去负这个恶啊，这是最主要的。那至于你说守安息日会怎么样什么祝福呢，那对不起，这不是新约的教训。保罗的教训在哥罗西第二章讲得很清楚，那些安息日节期是后世的影儿，那主体却是基督耶稣。如果说你要去守这个节期才会有什么特殊的福气或者什么样的福气，那我告诉你，那个又回到旧约里面去，因为所有基督徒的福气，基督徒属灵的祝福全部都是从耶稣基督来的，那你要抓紧这个东西，千万不要再跑去说我要守安息日才能够有特殊的祝福，我要守这个节日才有特殊的祝福。我告诉你，如果保罗今天在这世界上的话，他一定说这是异端。你要抓住耶稣基督，因为神所有丰丰富富的应许全部都在耶稣基督里面，这是哥罗西第二章的信息，所有的都在耶稣基督里面，不要再去搞节期那些东西，是你要重视没有错，但是所有的节期都指向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逾越节的羔羊，耶稣基督是赐下五旬节圣灵的，耶稣基督是要与我们同住的祝棚节，这三个节期都是指向耶稣基督，安息日的主也是耶稣基督。我回答你的问题了吗？
回答了，我这次听明白了，
感谢。
我最近老是看到这一类的，我现在就是头脑都有一些晕头转向。
感谢耶稣，哈利路亚。好的，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有。
好。
就是在行事为人这个就是有权宜之计的时候，比方说保罗当面就抵挡大使徒彼得，说他这样做的不好。
对。
外邦人不能。
是。
但是同时呢，他也叫提摩太受割礼。
是。
这两处其实如果他要坚持真理的话，像对彼得的话， 那带着自尊派到哪里去都没关系。
我
那个如果在权宜之计，按尼玛泰这个方法处理的话，那对彼得，是不是就也可以宽容一点？
我想。保罗他那个时候的理由就是说，你是带头的，如果你连这样子都假装水火装甲、啊、跟那个巴拿巴一样，那么你怎么样能够传讲真理呢？所以他在面对那个真理的时候呢，他是一步都不能让的。但是在提摩太受割礼这件事情上面，他为了宣教，他为了不要让犹太人心存芥蒂，所以他就让他受了割礼。那这个是权宜之计啦，那当然是面对真理的这个辩论的时候呢，他是一步都不让。所以我们也只能说，保罗的确在这个地方呢，权宜之计。那另外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受不受割礼，他一直强调并不重要。所以你去看加拉太书的时候，他的确有讲说，受不受割礼不是那么重要的一件事情，真正重要的是什么？要做一个新造的人。那如果说我们还是在这个问题，或者说你的重点还是在说你有没有割礼啊，该不该割礼啊，不该割礼啊，为什么你坚持，为什么那不坚持？那保罗他说得很清楚，受不受割礼不重要。今天我去传福音的时候，他们对我受不受割礼居然有这么大的意见的时候，那我就为了他们的缘故，我让我的属灵儿子受割礼又怎样呢？反正他也愿意啊。所以一切为了福音的缘故，他有这样子的 flexibility， 有一些的这种伸缩，那我觉得是 OK 的，我们不要把它当律法来守，好不好？我这样回答，你可以接受吗？
阿门，
阿门，然后感谢主。OK， 好，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好，听见我说话吗，老师？
听见了，听见了，嗯。
感谢神，就是刚才您说这个，就是魂的这个，就是灵没不能被邪灵那个。完了，就是魂邪灵可以在我们的魂里面，就是附在我们的魂里面。这一部分呢，我想分享一下我自己的最近的一个就是一些经历啊。
嗯。
就是我深深的就是我经历了这个事情。
嗯。
就是因为我一直我觉得我好像没有完全被释放一样啊。那么我就祷告呢和这个读经呢，就是老是心里愿意，就是心里特别的愿意，灵里就是特别的渴慕，
嗯，
但是我肉体是没有办法安静下来。那在这个时间当中呢，就有一件事情，
嗯，
就是我的侄媳妇她不是生孩子回来了，
嗯，
回来以后我就帮着我大哥他们就照顾这个孩子，完了不停的给做这做那，也帮着做饭，也帮着给小孩做衣服呀，干什么？那么，我就因为我这是我们家的这个等于是大孙子，这个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啊，我就非常的看重这个孩子，也喜欢这个孩子。那么我就是尽心尽意的做了一些事情以后呢，结果有一天，我大哥就告诉我说是你不要天天往那儿跑了。往他家去了，为什么呢？就说是他的儿媳妇，他都特别的生气，他知道我对这个孩子非常的看重，就做了很多的事情，但是他儿媳妇从一件事情，从我的一句话当中，就是找了我的一些，就是说了一些话，那么我大哥就把这个事情告诉我以后，他就说是我昨天。他就说，当他儿媳妇给他说了这个话，他儿媳妇给他告状嘛，完了就打电话给我侄子也告状，他反正是天天告状。那我大哥就对这个事情非常生气，非常生气。跟前就说这个话的时候呢，我说，哎呀，我说现在的年轻人有几个和大人，我嘴上可能这样说哦，但是我说是我一直觉得我没有释放的人，就是实际上我里面还是有恨人的这个灵在里头啊，
是，
但是我自己觉得呀， 不自己不觉得，就是发生了个什么事情呢？第二天我大哥给我说了以后，
嗯，
时候开始，我这就是我一睁眼，只要是我清醒的时候，我里面就骂人，
哦，
我里面就开始就骂人，
嗯，
就是不停骂，结果骂到第二，我就烦，很烦呐，我就不想骂人，因为我不想骂呀，
是，
啊，知道我是神的孩子，我说我怎么能骂人呢？我说我平时这个话我也骂不出口，但是心里骂的那个话非常的恶毒。
哦、OK。
啊，完了到第二，我头一天我还没有感觉到什么，就是我还没有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以为是我自己就是，嘴上说不恨人家，可能心里可能还是恨吧，哦，
嗯，
有点怨。啊，我这么好心好意啊，又出力又出人又出力的，还给你买东西啊，那还，
嗯。
落到这个下场，就好像这样。但是实际上我最后才知道是里面有鬼，
嗯，
就是
了解、
啊、
了解，嗯，
啊，这里边有邪灵，那我就是想办法，我就想办法，我就要摆脱这个邪灵，你知道吗？我想办法，就是我想赞美，想祷告，想读经，不行，心里很烦乱。那我就用一种方法，我用了个什么方法，就是我平时不看电视，就是我下载了个电视剧，我在看电视剧，我说就是要把我的个注意力心思一念啊、
哦、
就是弄到别的地方去、
嗯、
那么哎，这一招还真奏效了，就是我里面整整骂了两天人。
哦，天哪， OK，
嗯、
哦、但我可以告诉你，你必须要要对付，因为那只是暂时压下来，还在里面，所以你要破除，要破除咒诅、
嗯、
OK， 所以你要去，你要去，
紧接着还有些，还有后面还有个事情，
哦，
就是这个事情，等于是我就用这个电视剧把我这个注意力就是转移了嘛，哦，
嗯、
那就不骂人，真不骂人了，里面就不骂了，这个事情就放下了。那前一段时间呢，那我姑父他也是，他们家也是几代的信徒了，
嗯，
那他从天到我们宝鸡来做手术，
嗯，
他是腰部有这个就是腰出现问题，完了做了个手术，也算大手术吧。那么他没有女儿，就是他那两个儿子呢都没在家，所以我就过去在医院照顾他，结果我就被沾染，我姑父出院了，我的腰就出问题了。
哦、
oh. 就是因见过我年轻的，我小的时候我是练过体操的，那我的这个肌肉各个方面和这个柔韧度呀都是非常好的，
嗯、mm.
但是我就不知道，但是我就有一天我突然就是知道，我说我被沾染，就是我的腰一下子就卡到那不合适了。
哦、
oh. 完了后来呢，就，这第一次卡到那不合适以后，这我姑父第三天出院以后，我就没有跟去再伺候他，那么我就在家里，我就治疗我的这个腰，
嗯，
我就没去祷告，也没有，因为我一直在这个软弱当中嘛，我就没有去祷告。那么治疗按摩了十天，中间好了两次，结果最后好了，就算好了，算好了。就是我的一个朋友就说是你看你那个啥太辛苦了，出来转转吧。我也想，我说哎呀，我这太烦了，这要摆脱这个这种状态哦，那我就想买车票去外地去转一下到四川。结果哎，我刚要那一天想买票的时候，我的腰一下子又犯了，又不舒服，而且犯的比第一次更厉害。
嗯。
就是整个不能动了，我就趴到床上，我从床上要下来的时候，我都不知道要如何下来，就是不知道用怎样的一个姿势可以下床。
嗯。
就到这样一个状态。
嗯。
但是这一次呢，我一看，我就知道我说我不能再从这个外面解决这个问题了。
是。
要从里面要解决问题了。
对。
要感谢神的恩典，神给了我一个机会，就是昨天 前天的时候有一个姊妹联系我，实际上我根本就没有想参加他这个特会啊，因为他这是个网络的特会，我不想参加。结果呢，前天早上那个姊妹打电话告诉我说是，呀，常姊妹，你能不能给我帮个忙，就在你们附近啊，让我去给他帮忙弄电脑。那我最后我一看他那样子，我最后我说我腰不合适呀，我第二天了，已经第二天了，我说我昨天腰不合适，今天才能起来。他最后他说，他就给我说了一些鼓励的话，但是神就借着这个事情呢，让我参加了这个特会，在这个特会当中我又得到了这个恢复。
嗯，感谢主。
啊，得到就这，我深深的知道就是为什么就说是这个魂被沾染，因为魂它包含的就是心思意念，
对，
心思意念情感意志。
是的。
那我现在就是这个情感方面，如果你和这个人的情感没有被神就是没有受割礼，或者是没有被耶稣的宝血所遮盖的话，那么你会受这个沾染很厉害。就是我姑父他虽然是个信徒，他人非常的正直，也非常的良善，但是他非常的刚硬。
嗯。
啊，所以他得这个病，我最后我就觉得那是我里面也有这个，所以这个灵就被沾染，这个就是被沾染，完了我也就得这个。现在呢，我就通过昨天一天的这个敬拜、赞美、祷告，我们在这个特会当中这样子，就一天时间，整整一天中午也不吃饭也不停。这样的话，哎，我今天什么全，就昨天就开始好了，已经。
感谢主，哈利路亚。好的，那我只是要跟你讲，因为我们祷告操练呢，刚好这个礼拜，上两个礼拜呢，我们刚好是在讲破除咒诅吧。好，那我相信呢，你的情况呢，你也是需要有破除咒诅的。好，那参加一次特会呢，我不知道你参加什么样的特会哈，但是有一些很基本的东西呢，你必须要破除哈。所以呢，我把一些这个，我告诉你在哪里，就是。你现在这个你自己去看哈，去我有这个录音哈，你可以自己去参考，好不好？好的，那今天就到这边了，我们请潘姐妹为我们做结束祷告，谢谢。
亲爱的巴父神，谢谢你啊，为我们预备这美好的时间。让我们主啊，你赐给我们，让我们讲的人、听的人，以后在网络上面听的人都蒙福，蒙造就。所以说，我们谢谢你，主啊，也求你赐给我们，也求你来开启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神你所赐给我们的恩赐。主啊，也求你赐给我们，让我们在每一位弟兄姊妹，让我们在环境当中的时候不一定是在监狱里面的时候，我们在环境当中都能够举起手来赞美。当我们宣告耶和华得胜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得胜。因为耶稣基督，你已经将得胜的荆棘插在仇敌的城门上。主耶稣，谢谢你，哈利路亚。主，你也为我们预备每一位弟兄姊妹预备下一次这样的聚会的时间跟生命。主耶稣，你的宝血洁净我们，洁净我们下一次的课堂。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哈利路亚。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阿们。